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大家出门在外不可或缺的就是跟网络的互动。那要怎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避免被诈骗呢？又或者是要怎么保护自己避免其他网页的恶业追踪呢？那现在提供大家一个 NordVPN 专门的特惠方案，2年的增强方案，包括 NordVPN 以及 NordPassword， 就是专门保护你的一站式密码管理工具。那拥有这些呢，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昂贵，2年的方案加上赠送的7个月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杯星巴克的价钱，就能保护自己的上网安全。除此之外， NordVPN 还提供包含像恶意软体的防护，以及避免广告塞满你的视窗的广告拦截工具。那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跨平台的密码管理工具啦，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都讲求资讯的安全，所以很多人在不同的网站都会使用不同的密码。那这时候呢，要怎么记得这些所有的密码，其实就非常困难啦。拥有这样子一个加密过的跨平台密码管理工具，就可以提供给你最安全的一个选择啦。还在等什么？现在就点击说明栏当中的专属连结，到 NordVPN 注册加入这个 VPN 的大家庭咯。也欢迎大家使用我的优惠码 BUSYWORLD Busy World。Hello and welcome back.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 The World in 5 Minutes.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那今天呢，我们又来聊到一个我们已经过去有非常大篇幅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 topic 啦，那就是关于 TikTok。那 TikTok 这件事情呢，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取决于你是不是他的这个使用者，又或者是说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支持或者是了解程度可能都会有差啦。那今天会提到 TikTok 的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的这个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就是他们的众议院，在上周通过了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像是要强迫这个 TikTok， 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出售，就是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那这件事情必须要在就是这个法案最终签署之后的6个月内执行。那当然这个法案还要通过众议院，参议院，然后最后由美国总统去做签署，所以它当然不是一个immediate 的，就是不是一个立即性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跟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宣示意味啦。那大家就会认为说，因为在美国这么讲求自由民主，就是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拥有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否是合理，是否是正常的，那这样子的这个一定也引起很多美国人的讨论嘛。毕竟其实 TikTok 在美国已经有超过1.7亿的这个使用者，那美国人口也才3多亿而已，所以其实已经接近50%，甚至有可能超过50%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是说搞不好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就是有手机的使用者，其实它占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法案目前呢，有可能就像我说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嘛。那当然在这个法案之前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法案，包含可能州政府啊，又或者是说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些比较像行政命令，或者是说一些规定上禁止官员或者是政府单位在他们的工作手机或者是政府装置上面去下载安装并且使用 TikTok， 但这个是比较小规模的一种限制，然后是比较可能 可以被解释的，毕竟它是有一点像是避免他接触到敏感的资料或敏感的手机嘛。但是呢，如果是要广泛大型的限制的话，这样子可能不只会引起很多的民怨，甚至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违反美国价值的一个决定，都是有可能的。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十分的恐怖，这是没错啦。因为呢，在上礼拜他们刚通过这个法案的当天，TikTok 在美国的使用者的这个主画面上面，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跳窗式的这个广告，然后基本上它就是说，哎，你可以一键拨电话，根据你的 GPS 定位位置拨给你选区的众议员或者是参议员，让他们阻止这个法案的这个继续往前 proceed。那你可以看到，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很多人会做这件事情，没有很多人会按那个按钮，但是呢，事实上就是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民意代表呢，在当天他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所以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把这个当做一个是，有可能被这个敌对势力运用的一个平台。那究竟这个 TikTok 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跟这个风险呢？这里其实 BBC 有一篇文章整理的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智库啊，又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意见啦。那很多人指控 TikTok 呢收集了过量的数据，那他们认为说TikTok 的这个 source code 呢，其实里面就是他们的这个演算法，或者是说他们在记录使用者的记录的这个程式码的，他们其实不止收集使用者的位置、使用的设备，甚至是说其他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其他的这些各种数据来去追踪用户的行为。但是，关键的事实是说，其实许多的其他的这些社群软件、社群软体都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所以这个呢，应该是说，我觉得关键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在收集，而是怎么样去运用，那怎么样去保护收集所收集来的资料，这才是一个更加需要关注的重点。那第二个，就他们所说的，就是说 TikTok 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来利用，来监视他们的这个用户。那就像他们的 CEO 在这个美国的国会听证会上面所说，他们公司是一个新加坡公司，然后完全独立，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用户数据，即使被要求也不会。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你会认为怎么样相信自己，就会取决于你自己的政治立场，跟你相不相信他这样的说法了。那其实许多的专家对这样的说法都是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不太可能的。那因为毕竟在中国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企业，他们是没有办法可能有完全的 autonomy，就算在美国可能也是没有。那这个就是说，作为他们提供这个免费服务的交换条件的时候，其实使用者是在给予他们很多的数据。那主要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们怎么这样去运用这个数据。如果只是商业上的运用，可能问题就不是这么大。那他如果是拿来监视呢，拿来控制呢，甚至是达成一些政治性的目的的话，那这样子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嘛。那基本上过去为什么没有一个社群媒体会引发这么样的讨论跟关注呢？就是因为不管是 Facebook、Snapchat、Instagram、YouTube 等等的这些，基本都是由美国本土公司所掌握的数据，而并不是所有这些大量的数据被shipped，或者是说被对国外的公司去拥有存取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有可能嘛？这个数据存在那边，它肯定是有一天有可能会不小心就沦为这个不当的用途。那这些 这个我觉得这没有一个 guarantee 啦。当然在川普在2022年的一个行政命令当中，他是说 TikTok 可能会用这个 app 来追踪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员工啊，以及他们的这些承包商的位置，然后建立用来诈骗、勒索等等的个人信息档案。但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单方面说辞嘛。但你说完全有没有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毕竟手机所收集的数据是非常复杂，也非常多的，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完全应用一个手机上的数据就去重建出一个人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啦。那很多人也是去讨论的点，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个中国员工在中国大陆，他们是有办法接触到非中国用户的数据。那其实，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跟国际社会、跟美国国会强调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一直在建立这个完善的制度，避免中国的员工有办法去access 有办法去接触到非中国用户的数据。但是就算这样子，到2022年、2023年，其实还是有许多员工有被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发现说他们有在中国，然后他们有去 access 这些非中国用户的数据。那当然，这个 TikTok 的发言人是表示说，这些员工已经被解雇，然后不再为他们的公司工作了。那当然，TikTok 也同时间也在做美国做像 Project Texas，就是把美国用户所有的数据都存在美国，然后建立他们自己的数据中心。那这个东西他们也在欧洲要推广，因为他们可能也 anticipate 预计说欧洲可能会有相同的这个有可能啊，在未来也有相同的规定或者是规矩，这样子，可能这他们想要就是避免在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之前先发制人啦。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专家所说呢，就是 TikTok 可能会被用作这个洗脑的工具，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它其实是非常有群众号召力，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他如果今天落入了其他人的控制，或者是说他今天有必要去接受其他的指令的时候，会不会他就会变成一个这个非娱乐性的平台？他反而是会有其他的目的性的一个平台。那这个是政府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应该说，美国政府或者是很多西方世界国家政府，因为他们崇尚自由民主跟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嘛。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显著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要在它这个时候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跟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啦。但是你说会不会再继续往上通过？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跟讨论的。因为如果今天参议院也真的通过，那就是取决于通过时的美国总统要不要签署这个法案，要让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效。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宣示的意味跟他们的政治意义也是会十分大的。那在外交上可能也会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那这个要怎么样让他们第一个我觉得，不管外交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他们本地上面人民的这个生活受到影响，跟人民的这个自由民主，跟这个访问的这个权利，如果受到了影响，会怎么样？对，就是会有什么样的 fallback，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啦，因为这个会不会反而因为这样子的禁令而造成美国国内更多的动荡跟不安，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有可能会在思考的。因为毕竟在美国历史上，过去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完全被禁止访问掉，那他们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禁止？是要完全 block 掉这个 app 存取的任何数据，像中国的防火墙那样子，又或者是说让它从这些App Store 啊，应用程式商店下架，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目前可能也在着手思考，说什么样的方法会是比较有可能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是比较 reasonable，然后不会引发太大的反弹啦。Anyways，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这则新闻啦。如果你喜欢这则节目的话呢，再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